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8月13号，今天是星期二。昨天我们一直跟大家在预告着，就是川普和马斯克，这是一个世纪的直播，也是王建王的一个直播的历史事件啊，将来未来的历史会记住这一天。为什么这么去讲？今天我们看数据就知道了。昨天呢，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直播呢，到今天不到24小时，整个的浏览量哈，已经是超过了，达到了10亿。啊，达到了10亿，光是川普的 Space 就超过了7300万的流量，再加上这个马斯克的等等，关于呢这个事件的讨论呢，产生了400万条，这都是说，我这已经是在5点钟之前的这些讯息了，直接产生了超过9.98亿的浏览量哈、我们就看到呢，这两者二人加起来的这个影响力有多大。当然了，它这个浏览量绝不是只局限于美国，这可以说是在美国，或者说是在人类历史上，媒体界或者是社交平台中产生的最高的一个浏览量哈，几乎现在都没有之一啊，24小时之内10亿。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说未来的历史会记住这一天，它已经开始重塑媒体的生态。同一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在昨天晚上2个多小时直播结束之后，所有的西方的这些所谓的主流媒体，它的头条呢，全部列出来，几乎我们所看到呢，全部一水的是负面的对这件事情的抨击，什么说川普什么胡言乱语了，又什么有多少个25个错误了，等等等等。马斯克呢，去转载了一个网友他所列出来的每一家媒体呢关于这件事情的这个标题。那马斯克呢笑着，所以这个推呢就表示说，一点都不出乎意料的，或者是可以预料之中的这样的一个负面标题的一堵墙啊，立在这里头。同时呢，他在这个里边他就直接讲到，他说呀，通过这件事情呢，你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媒体是怎么样去撒谎的。所以呢，在这里高杰要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到推特上面仔仔细细的听一听这2个小时，到底呢川普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这里边涉及了许许多多的问题，2个多小时川普呢就是一个手机，连个电脑都没有，他挑他呢在讲的过程当中的这些数据多么不准确等等。那所产生你他所回答这个问题，78岁的老人呢，78岁了，在座的都想一想哈，我们自己多大岁数。那他呢就直接在2个多小时中侃侃而谈，有的时候马斯克都插不进去话，涉及的问题呢是方方面面，非常的详细，内政外交啊，以及他的这些政治对手。然后呢，我们看到马斯克呢也是向卡马拉·哈里斯呢直接发出了一个邀请，他说我们很希望呢在 X 上面也能够给卡马拉·哈里斯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所以呢，包括我自己高杰也期待着能有另外一场直播呢，同时去在这个平台上呈现。所以呢，这个昨天我们说历史的今天，今天就是未来的历史。那我们看到呢，的确没想，我连我自己也觉得非常出乎意料之外。当时呢，你在现场的时候表示的呢，好像现场当时是在120万、130万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之间波动，但是呢，不到24小时所产生的浏览量居然已经到了10亿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一个重大的考验呢，就是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啊，那些媒体呢，他所下的这个标题，你要去仔细的看，你要自己去听，马斯克和川普之间聊了什么，他怎么解释他自己呢？到底是不是羡慕习近平，或者是普京认为呢，他自己也要去做一个独裁者？这些呢，都在对话当中所产生出来了。而马斯克呢，在当中，他说到几点，我觉得对我印象非常的深，也非常的触动。他就讲到，他说他认为他直接当面说出川普总统，我认为你呢是一个真正的尊重言论自由的人。为什么呢？他说，你看你当总统，那么多媒体都在攻击你，对你谩骂不止。啊，可是呢，你却没有封杀任何一个自由的平台，没有封杀任何一家媒体，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尊重言论自由。我觉得马斯克的这个角度哈，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同时呢，马斯克在这里边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从一个温和派的民主党人，包括呢，他也投过 奥巴马等等，他现在呢去全力的支持川普。他说当他被子弹打中的那一刻，他意识到美国需要这种强有力的 leader。好，那这是昨天的一个事件。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觉得意义之重大，影响之巨大，我们还会看到会不断的去蔓延。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在9月10号川普将和卡马拉哈里斯进行了首次的辩论，到底辩论结果会怎么样。我是希望能够见到卡马拉哈里斯呢，也到 X 平台上接受这样的一个直播对谈，让我们去了解你的政策，你能不能做两个小时，你怎么去回答所有的这些问题，内政以及外交，你怎么去解决现在美国的所有的这些通胀。你不能拿嘴一个说，你把我选上去我去解决这些问题，你拿出你的政策来。最起码今天我看到了呢，卡马拉哈里斯在攻击他们这一次对谈的时候，他还在说2025年的计划。2025计划川普早就否定了，一个月前他就否定的，不是他去做的。而且在上周川普已经列出了20项他的治国理念。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已经90天吧，还剩大选哈，那么这已经到了白热化的这个阶段。那么接下来就看民主党这边能不能接起这个球啊，能不能打出一个漂亮的反击，咱们拭目以待。今天呢，这种重大的这个事件是一个了，那另外呢，我讲到了二三四啊，这三天都是一个重磅数据周。那么今天所公布的七月份的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低于预期，所以呢，这个数据呢直接提振了降息的预期。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哈。那今天的美股和收高，全部收高，全部进行反弹的状态，纳指呢直接高涨了 2.4%。同时呢，今天 Home Depot 的财报也为呢整个的市场呢去提供了更多的美国消费者的一些线索。这个我觉得一会儿我要详细的为大家去介绍。同时呢，他们家也开始下调了年度的展望，说呢更高的利率的确在抑制着居家的这种改善的财政支出。还有呢，就是今天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像 Starbucks 他居然把Chipotle 的 CEO 给挖过来了。所以呢，今天呢 Starbucks 的股票大涨了 24%， 而 Chipotle 的呢它直接跌了超过 7%。 为什么？这个 CEO 是谁？我以前呢在节目当中，在去年的时候我就想提啊，要讲这个人的故事，但是没有时间，每天的消息实在太多了。还有 Uber 的这个 CEO 印象太深了，这个人一会儿呢我有机会给大家去介绍哈。这是今天的几个比较大的一些消息。所以我们看到呢，在上周剧烈的波动之后，美国的金融市场似乎已经趋于稳定了，更多的证据呢似乎啊表示着美国的通胀呢还是在持续的下降中。所以呢一点都不奇怪，在此时此刻哈，它推动了股市的上涨，强化了对预降息的这样的预期。今天呢道琼斯上涨了 408.63 点啊，乐观情绪明显能看出来，涨幅达到 1.04%。收报 39,765.64， 纳斯达克指数呢也大涨了407点，涨幅 2.43%， 收报 17,187.61。 S&P 500指数上涨 90.04 点，涨幅 1.68%， 收报 5,434.43。 费半呢今天也大涨了 198.48 点，涨幅 4.18%， 收报 4,942.31。 费半大涨一点都不奇怪啊， Supermicro 和 Nvidia 继续反弹，他们都已经从上周的暴跌当中开始恢复哈。今天呢所有的这些数据啊，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美国的PPI 啊，这个数据它推出来之后呢，就影响了股市的情绪，也影响了债券的情绪。我再快速的说一下，像日本的日经的225指数呢，今天也上涨，股市呢是在他们那边放假之后呢重新开盘，也算是趋稳的状态。然后今天的油价是昨天涨了超过 4% 嘛，今天呢跌了超过 2%， 也是呢对中东战争的担忧是加剧，昨天是跳涨。现在呢以色列啊正在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来应对来自于真主党等等的一些潜在的袭击。也就是说战火还没有开打，压力还在，但是呢昨天涨幅非常大，今天呢有所回调。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的这个 PPI 的报告。今天呢美国劳工部的统计局周二发布的这个数据，最终七月份PPI 的环比上升了 0.1%， 比预期呢 0.2% 的大幅的降低 啊，这个还在涨，但是呢，比它预期呢涨的幅度呢直接缩水一半了。这是呢 PPI 拉开了本周这系列的经济数据的一个序幕。具体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数据呢，年增率七月份年增率是 2.2%， 预期是 2.3%， 前值是 2.7%， 大家要看到哈，六月和七月的比啊，差距是非常大的。月增率比六月份哈，这是年增率哈，那月增率呢是增了 0.1%， 比预期值的 0.2% 直接砍半，前值也是增幅是 0.2%， 核心的 PPI 年增率呢是 2.4%， 预期是 2.7%， 前值是 3%，它的月增率呢没增，没有增啊，预期呢能够增个 0.2% 左右。所以呢这个 PPI 啊是生产价格指数，那它呢相对来说它并不是那么的重要，虽然也是很重要，它跟谁比了哈。消费者价格指数呢它是恒，它和它呢并不像消费者价格指数那样成为投资者的关注的焦点，这是CPI 明天将公布的，它呢就是表现着美国的这个消费的群体对商品的支付和服务的价格，这是联储哈、啊、大家看到的通胀最主要的数据之一，因为美国的 GDP 70%是占到这个里边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哈、啊、消费者的贡献的这样的一个零售数据等等，所以呢这个 PPI 呢是上游，他们呢是生产者价格指数，那他们的如果要是增得很大的话，它这个价格传导呢会传导到消费者零售业的这一部分，那么也就会对消费者呢它的购买力啊等等会带来这样的影响，所以和明天以及后天的两个数据相比呢它真的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我们看到即使呢这样的一个 PPI 的数据也足以让市场呢采取了非常大的这种乐观的情绪，就引发了呢可能联储可能会采取激进的这种宽松周期的这样的预期，所以今天的这个数据呢推动了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直接降到了从2023年5月以来的最低的水平哈，一度呢降低的幅度是非常的大，包括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今天大概是回到了 3.8 啊，不到 3.9%， 回到了 4% 的这个下方，所以我们看到呢这种数据啊直接是让市场是非常的乐观了。所以呢这个今天的这个市场呢是不是今天的这个市场的反应是不是已经消化了明天等等的数据呢？不是，但是呢足以让大家看到这种试探性。所以今天我们刚才提到了像标普500指数呢上涨了 1.7% 啊，纳指呢上涨了 2.4% 啊等等的。那最最重要的就是明天上午公布的 CPI 的数据，如果这个数据意外的火爆的话，可能今天的这个涨幅全部给吞掉，甚至还得倒跌啊，可能还要去跌。所以明天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而更加重要的呢就是周四公布的工业生产和零售销售的数据，如果这个数据令人失望的话，那可能还会续跌。那反过来如果这些数据很糟糕啊，如果很糟糕，就是坏，如果非常糟糕的坏消息的话，可能会巩固现在这个市场的乐观情绪，坏消息可能会变成市场的好消息，对经济的好消息可能会变成今天的市场的坏消息哈。所以呢经济的这种不确定性在明天和后天和本周的巨大的波动性会非常的明显。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亚特兰大联准银行的总裁 Bostic，他呢在今天的一场金融会议上，他预期啊，他传递了一个非常乐观的消息，这也是今天市场的一种乐观情绪的原因所在。他说呢降息已即将来临，他说降息呢将带给人们更灿烂的笑容，他也淡化了呢说美国经济会走向衰退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他呢是今年的投票的票委，他是在亚特兰大一个非裔的美国金融专业人士的会议上说，有关美国即将出现衰退的言论有些言过其实，我不认为经济将走向衰退，经济仍然有足够的动力，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放缓，而不会看到劳动力市场恶化到令人担忧的程度。而且呢他说商业领袖呢告诉他们不打算大量的裁员，所以呢 Bostic 呢说，我们没有听到大量裁员的消息，我们没有听到太多招募的消息，每个人都处于等待的状态。雇主认为他们可以用现有的劳动力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们认为我们会处于一个好的位置。所以呢，他预计年底之前联准会会降息。他说，你们那时候脸上会露出更加灿烂的 笑容。但是呢，我们需要看到更多的数据啊。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他的一种表态。那今天呢，有几个投资银行，包括呢高盛，包括摩根大通，他们都有自己的一种市场的模型啊，对经济啊等等，他们的这个模型呢，都比过去预测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呢都上调了。像高盛呢，股票和债券市场认为目前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达到了41%，四月份的时候这个数据呢是29%啊，我们看到了呢，这确实是大幅度的上调了。它为什么会上调呢？就是市场压住美联储将会采取激进的降息的步伐，对于商业周期高度敏感的股票价格呢，它会存在着一种滞后的效应。而摩根大通的模型呢，计算的经济衰退的概率呢，大概是31%。三月末呢，它那个时候估计呢是20%，也高出了10个百分点。高盛啊，一直是最乐观派的代表，结果呢，他呢反倒是把美国衰退的可能性呢提高到了41%哈。今天呢，所有的经济学家对衰退的共识的预测呢，也并没有大幅的上升。在2023年的时候呢，曾经达到70%的高位。在四月份以来呢，现在呢，就是这些经济学家了，这是专家了，对吧？他们认为是30%的左右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主要的经济人士，包括呢投资人行、金融界的人士对目前美国经济的一种解读。标普五百指数目前比七月大概是11号吧，它创的这种记录的高点呢，现在回调了4%哈，这两天又反弹了。纳指一百呢，它是比峰值呢现在还跌回去，回调呢现在处于一个8%的一个幅度。那么在高盛和摩根大通的这种模型当中，高盛12个月远期隐含着联邦基金利率变化呢，暗示明年衰退的可能性高达92%。五年期美国债券收益率的走势呢，表明经济放缓的可能性是58%哈。它也就是说，今年嘛嘛嗖嗖啊，还会就这样，但是明年可能会糟糕。所以接下来呢，真的是将比较一个动荡的。我们再看一看摩根史丹利的策略师叫 Wilson， 这个人是大空头啊，大空头永远带来的是悲哀的消息，但是非常有意思，这次呢，他却带来了一个迥然相反的观点。他说，美国的股市几乎没有进入熊市的迹象。他呢说，尽管呢季节性的因素不利，以及经济增长前景不明，会限制市场在本季度内剩余时间当中上涨的空间。但是呢，美国股市发生全面暴跌的可能性也很低。他呢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准确的预测了股市近期的下行。当时呢，到现在呢，他认为是说，因为交易员在上周大跌之后呢还心有余悸，所以呢不太有可能出现大的崩盘。所以呢，这个我就说跟他自己之前哈大胆的看跌呢成为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但呢，他另外一个呢，他也认为标普500指数几乎没有上涨的空间了。他预计呢，标普500指数呢是在5000到5400点的区间之内在波动。这个区间的下限意味着股市从周二的水平，从今天啊，如果是5000的话，从今天的这个水平还会再跌 7%。上限呢则和现在的基本持平，今天是5300多点嘛，对吧？所以可能还会有回调，那也是大概 7% 的左右啊，这是他认为在5000和5400点的。他说他认为呢很难再向那些最高点突破回升了，他这是他的看法，但是我也不认为完全崩溃，然后呢去进入下一个熊市。他说呢，标普500指数今年呢已经涨超过 13%。经济增长呢放缓， 盈利的预期过于乐观，还有呢，美联储不愿意主动降息，这些呢就为股市进一步上涨带来了具有挑战的这种环境。他认为呢，接下来的机会呢不在大盘，而是在于个股。但是呢，他还是重申建议买入防御性股票的建议。他说，这种指数啊，股市的这种高估值的水平，指数很难让我感到兴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了赚钱，非常专注于个股层面和行业的层面。那么我们再看呢，美国银行今天呢，它发布了一个全球基金经理人月度的调查报告，它是在8月2号到8月8号，对全球的189家的资产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人进行了调查。就这189家，他们一共管理了5080亿美元的资产。31%的受访者表示八月份增持了股票，但是呢，远远低于7月份的51%。31%和51%啊，有20%啊的人没了啊，没有再去买股票。在七月份的时候呢，他居然有一半的人哈、都在去押注美股。他们现在的现金水平管理的资产呢，达到了 4.3%， 上个月呢只有 4.1%， 现金位全部增加，股票配置的比重降到了净增持 11%， 这个数字是从2022年9月以来最大的月度的降幅。债券的配比呢，从7月的 9% 直接上升到减持升至净增持 8%， 是去年12月以来的最高的配置。股票配置最多的是美国的股票，日本的股票呢是最大单幅的跌幅，是从2016年4月以来啊，它是都大幅度的减持日本的股票。然后以科技股为主的大型的成长股仍然被视为美国股市新一轮牛市的潜在的领头羊。但是呢，坚持这个看法的经理人的比例从上个月的47%降到了现在的36%。其中在经济方面，47%的预防者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经济将走弱。虽然有47%的这样的人数听起来蛮高，对不对？其实七月份比这个还高，七月份当时预计呢，大概有67%的人认为未来的12个月会经济走弱。也就是说，现在的数据呢，让这些基金管理人呢，他们感觉到心里有点 comfortable 哈，没有那么多的忐忑了。76%的受访者仍然预料全球的经济会软着陆，逐渐放缓，而不是硬着陆，或者是不着陆。然后呢，对衰退的最大的原因当中，经济衰退取代了地缘政治冲突，成为最大的啊对于市场的尾部风险的原因。啊，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分析啊，我觉得我看的这些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了，蛮统一的啊，蛮统一的。啊，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就是所有的科技五大天王全部都收红啊，那指收高了嘛，2.4%， Meta 涨了2.44%，苹果涨了1.72%， Alphabet 涨了1.15%，微软涨了1.77%，亚马逊上涨了2.06%，费半呢集体全都收高啊，昨天 Nvidia 就反弹了6%以上，今天又是大涨了6.53%。博通涨了5.07%，美光2.96%哈涨。高通 4.04%， 应用材料是 3.99%， 德仪也涨了 2.7%， AMD 涨 3.19%， 台积电涨 2.81%。 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费半啊等等的哈，全部都是飙升的。好吧，那今天呢，我们会重点还会看到一些 NVIDIA 哈等等的，基本上大家还在压住高科技了。我觉得这里边有这个分析哈，就是关于之前的轮动，那样的一个轮动呢，我昨天有没有给大家就讲到哈，我个人非常赞同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那个轮动可能是暂时的，要暂时要 因为当时的科技股太高了，所以大家呢，人家是逢高已经获利都已经走了，所以呢，当时他们是认为那块很洼地进去了。但是经过这一番调整的话，这个钱一定会出来的。出来之后呢，他干嘛？因为你中间这个泡沫挤出去一些嘛，他们还是看好 AI 等等的这个科技股。而 NVIDIA 啊，8月29号的财报啊等等的，包括明后天的这个数据，都会对今天的市场带来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种影响。今天呢，关于科技股呢都有很多的消息，我们广告之后呢，高杰就给大家去讲一讲哈，包括呢 Google 它 Gemini 它已经安上了 AI 的助手在它新发的这个手机当中，还有呢 Google 呢司法部很有可能要去拆分啊，这个 Alphabet 拆分 Google， 这都是非常大的一些消息。另外呢，我会给大家讲一下 Home Depot 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财报的分析，还有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如果你有自住房的话或者投资房的话，恭喜你，咱们的 Santa Clara County 哈，荣升到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哈，在区域性的 single house 的平均值突破了$2,000,000。那么这些呢，一会儿广告之后高姐来带给大家。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们今天先说一下英伟达，一会儿我会在我们做个股的时候哈再去说说这只股票，还有 Supermicro 都是大涨的。我们先看一下 Google 哈，在今天周二呢， Google 宣布用 Gemini AI 助手融入它的安卓的系统，这样的话呢，它呢就有一个全新的 AI 的功能，它呢同时是发布了首批 Gemini AI 加持的它的那种智能手机Pixel 9的系列。那么它呢可能这个手机也是苹果9月份要推出来的哈，你可以呢跟它去交谈呐、啊、它可以理解，它给你大家有没有用过 AI 啊，真的是很厉害的。从本周二啊，从今天开始，用户就可以正在使用的 APP 顶部呢就调出Gemini 覆盖的这个，然后呢询问关于屏幕上面的内容啊，你都可以跟它去对话了等等。谷歌呢会在它数十家的设备制造商、数百种手机的型号上都提供同样的这个功能啊，这将是呢又搜索引擎啊，又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啊，一个巨大的改变。所以呢，此前呢，虽然美国的司法部对它呢说它在搜索引擎上有垄断呐、啊，等等等等的哈，其实从这个角度上，包括 OpenAI 也在做这个 AI 智能搜索，已经开始对它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但是呢，美国的司法部呢，它并没有啊，虽然具有了一种里程碑式的这种审判啊，或者这种裁决，司法部他没有停下来哈，他接下来呢，路透社呢是报道说他很有可能要拆分啊，试图拆分Google。这是在20年前呢，美国政府试图拆分微软未果之后呢，首次呢以非法垄断为理由呢，试图拆分另外一家大的公司。这种严厉的程度，还除了这个拆分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选项哈，比如你和竞争对手分享更多的数据呀、采取措施防止其在人工智能产品领域获得不公平的优势啊，等等等等的哈。反正总而言之呢，政府这边是寻求禁止Google 呢在它的这个核心地位当中那种排他性的合同，同时呢它给钱啊，给等等等等。如果真要进行拆分的话，很有可能剥离的部门呢就是 Android 的操作系统，还有呢 Google 的这个 Chrome 的浏览器哈，这个网络浏览器。现在呢有的消息人士说，官方还在考虑强制该公司出售 AdWords 这个销售文字广告的平台啊，等等等等啊，这是一个动作。最近这个消息对苹果，其实对这个 Google 其实是蛮有压力的。然后这件事情呢，稍稍我发表一点评论哈，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美国在国家进行拆分呢，有的时候呢，很多人怎么看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对 AT&T 啊等等的这种拆分呢，其实真的起到了一些有益的作用还是不好的作用？大部分的拆分的结果并不是非常好的，我客观的讲。对于苹果来讲呢，因为他自己呢已经把不作恶哈、这种 logo 拿下去之后，他的搜索引擎带着太多的 bias， 带着太多的这种偏见了，甚至呢 他有意的在宣传一些政治的理念，我觉得他不作为，从感情上我可能会同意啊，但是呢，客观的从一个分析的角度上，美国的这种对企业的这种过度的这种监管呢，真的是值得商榷啊，我只能是客观的值得商榷。那我们这是一个苹果的消息。今天我们再看一下 Home Depot 呢，这是今天截止到7月28号它的季报，美国同店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3.6%， 华尔街预期呢是下降 2.1%、比这个预期跌幅更糟糕。但是呢，这就有意思哈，一个商场如战场，你就做什么事情，你做商业你就必须要有前瞻性的。他们收购了屋顶和游泳池的承包商，叫做 SRS Distribution。 那么他呢，这收购的这个太棒了，所以他的总的销售额超过了预期啊，他收购的这个公司的创造了利润了，净收入为46亿美元，比华尔街预期呢高出了2%哈。你别看同店的销售，但是呢，就是你主体业务这部分下降了，但是我的副业啊，我其他的多种经营这部分起来了。所以那就大家都知道了，像这个高利率了，大家都买房的需求都一直是受到抑制哈。那只要是房地产市场活跃的话，那所有的家电呐、这个 Home Depot 啊，都一定会非常的兴旺的。我在上周给大家报什么美国的那些大的电器商销售量全都下降，就是因为这个高利率嘛哈，没有房屋的这种买卖的交易了，这些呢都会推动这种装修的支出。六月份成屋的销售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5.4%， 高利率还抑制了大家呢对这种非必要项目的这种支出，你什么厨房啊、浴室的改造啊等等哈。在今天的财报会议上呢，显示售价在1000美元以上的产品同店销售在最近一个季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5.8%， 超过1000美元以上的产品下降了 5.8%。Home Depot 呢，他们就在讲预计到2025年初结束的整个财年，同店销售额将下降到 3% 到 4%， 比三个月前预计的 1% 跌幅更加的糟糕。我们总在说美国的经济到底怎么样，大家看这个 CPI 的数据，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到底怎么样，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啊，要问我们自己。我给大家介绍的数据，我们到你买吃的，你买保险，你去做买房屋保险、汽车保险，你所有的这些你去看一看通胀有没有降，你花钱手软不手软啊？如果你什么都不在乎，那你属于那种根本就是几乎属于资产自由的了，对不对？只要你觉得手有点软下不去手，那你就属于受影响的那一批，或者是你感叹天哪啊，已经这么厉害了。那这就是我们真实的这样的情况。那么他呢值得称赞哈，就是 Home Depot 他在其他的方面控制的非常好，他积极减少库存，库存周转率在最近一个季度上升 4.9 次，去年呢是 4.4 次，利润率呢保持在非常健康的水平。尽管报告连续7个季度的同比同店销售额下降，但是他的股价仍然保持着坚挺，然后今天好像超过了 4% 以上哈。上午的时候是电话会议之后呢，他的苹果的涨了，这个 Home Depot 涨了 0.5%。 他呢自己有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销售额与房价有很高，房价高的这个历史性呢有相关性。房价呢现在比较高，家居改善行业呢他认为更依赖于现有的 1.3 亿套的房屋，而不是每年这种出售的哈500万套房屋。看听到了哈，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全美一共有 1.3 亿套哈这样的房屋，有没有道理？我觉得很有道理，对不对？当然了，你那部分活跃的话它会更兴旺，因为它必须要进行新的装修。但是呢这 1.3 亿套稳稳当当的这部分人呢可能就不会受到，他只是自己要不要的问题，他可能不一定受到高利率的这样的影响。还有呢自住房的这种年龄啊，房龄都比较长，截止到2022年，美国的这种 1.3 亿套房屋中位年龄是40岁，40年。所以家庭呢就 避免不了的，你就要重新去装修啊、换件啊等等等等哈。所以呢，当利率稍微再有下降的时候，将会释放出被压抑的需求。预计呢，首次的降息将在9月进行。我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哈，刚才呢已经说了看个股而不在大盘，我非常同意这个看法。那么看哪些个股？你们自己去看看 Home Depot， 如果它现在都在涨，那个时候呢，一旦利率降的时候，它会不会更涨呢？它还有 dividend 哈，它有分红，所以Home Depot 啊，还有这个Costco 啊等等的，大家可以去研究研究啊。他的电话会议上说，去年年底当抵押利率贷款降到 6.5% 以下的时候，抵押贷款申请和再融资的申请的立即增加，当再次跃到 7% 以上的时候呢，马上这些行动就放缓了。当然了，它不足以提振这个本季的 Home Depot 的同店销售额，但是呢降息也可能是渐进式的，所以呢这个他就分析，就是他的这个 stockholder 哈，就是投资人吧，他的股票的 holder 呢，大家都要等一段时间啊，要等一段时间。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我觉得挺值得的跟大家去分享的。第一，它虽然是同店销售下降，企业经营的非常的好，所以一个企业的管理团队实在太厉害了，对不对？那我就要去介绍今天大新闻啊， Starbucks 呢去挖走了叫 Brian Nickel Chipotle 的这样的一个首席执行官。他呢这个人有多厉害哈，他直接这个人要到 Starbucks， 这个消息一传来就已经变成了 24% 的涨幅，然后呢 Chipotle 呢直接跌了超过 7%， 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这个 Brian Nickel 呢，他负责管理北美和欧洲超过2400家餐厅和整体品牌战略和绩效。他呢在 Chipotle 呢是在2020年加入的Chipotle， 然后在去年的时候 ，Chipotle 他是在零售店整体业务下降的时候呢，他是大幅度的上涨。他曾经在2011年加入过 Taco Bell， 然后在2015年呢担任了首席执行官，2013年到2014年呢担任总裁。他重新将Taco Bell 重新定位为生活方式品牌，推出了多个成功的产品计划，通过移动订餐支付彻底改变了其数字化的战略。他还曾经担任过 Pizza Hut 的就必胜客哈，多个领导的职位，什么战略副总裁、首席营销官、总经理等等等等。他的职业生涯呢是从保洁公司开始的，在那里从事了10年的工作。他是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的本科学位和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 MBA 的学位。我为什么对这个人印象特别深呢？他在2020年入驻了Chipotle 的时候 ，Chipotle 咱们都知道，他那个拿那个小红的上面有张纸嘛，对吧？他就这一个纸啊，他就增加了大家铺这个纸，增加它的成本，还增加了大家的这种就是工作的这个时间。这个 CEO 他走访了。他跟30000多个员工去谈过话，他走访那些店呢，就一个一个走到一家店去谈。我当时印象非常的深，对这个细节。那之后呢，他就做了这些细节，他发现问题之后，听到基层员工的抱怨，他们看到的问题，他看那个所有的流程，他对这些进行改善。然后呢，就让他的这个成本呢大幅的降低，然后呢有些不好的一些产品就直接砍掉，更加呢经营最有利润的又最受欢迎的，又推出了一些系列的产品，他直接让 Chipotle 的利润呢大幅的提高，在别的连锁店都在关门，甚至是大幅的下降哈，像什么叫什么 Applebee's 那些店都不行的情况之下，他们是逆势上涨。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22年2023年，他这个故事我印象特别深，我一直想讲这个人的故事。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这个 CEO， 其实不管是造那么大的一个连锁店的 CEO， 今天你就是做一个随便做一个生意啊，随便做一个管个人，你的管理能力要上不去的话，那真是将熊熊一窝哈，兵熊熊一个。所以好的 CEO， 好的人才呀，那真的是了不起，我是心有感叹哈。给大家讲一个，你看这个人才一挖上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能理解巴菲特，他就说他要去看那个管理团队，一个好的管理团队能够让一个企业起死回生，而一个好的管理团队，他绝不是一个人，他基本上都是一套人马，夸夸全都带走的。那大家都知道嘛， 打造很多年，大家搭班子就很迅速的就会扭转。所以这样的 CEO 他都会用多少钱挖他们呢？就给挖走哈。所以呢，他有他的 CFO， 他一定有他的所有的他的数字团队，他的一套班子人全都给带走的。哇，有的时候我自己我看这些故事，我很愿意看这些故事，有时候愿意跟大家去分享。从这些角度上呢，大家也能够理解，作为企业经营其实很不容易的。在美国创业的这些小生意啊，95%前三年全部死掉啊！别以为说的我创业去吧，没那么容易的。所以呢，打工者呢，有的时候总去骂那些资本家。我不是替资本家说话哈，谁去创业谁知道，那种压力是非常巨大的，那头发一把一把的掉，那就是为什么这个叫什么 NVIDIA 的黄总裁哈，贾克南，他就说他要是知道创业这么难，他那时候就不去创业去了。他真的是睡不着觉，急的上火，嘴上起泡的时候，大家是不了解的。他你自己不赚钱，他的房租、他的员工的工资，他得发出去的，要不他会被告的。打工的人谁去增加这个压力呀？所以呢，打工族咱们也想开点哈，这个上面的人不好受，拿咱们发火，他压力太大了。所以呢，不要生气哈，也不要去创业不容易，咱们就好好的去打工哈。好，那赶快说一下硅谷的房价首次突破200万，然后美国所有大都会地区当中啊，这是首个，咱们美国全美的在第二季度房价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4.9%， 购房的门槛都在不断的升高啊。现在呢，美国超过一半的区域当中，你年收入必须超过$100,000以上，你才能够买得起房子。而我们的硅谷呢，再次成为焦点哈。这回不是因为科技的创新，是因为房价的中值在历史上首次突破$2,000,000的大关。我们的加州的美元根本就不是美元，我们加州的美元是日币。所以呢，我们现在的加州的民众啊，购房的负担持续的加重。但是呢，拥有房子的人乐的是嘴上开花。现在呢，就是 Santa Clara 哈这个地区呢，独栋住宅呢价格同比上涨了11.6%，比去年呢，哎呀我的娘啊，咱们这房子从你想想，11.6%是从200万算起，从150万算起，10%那就是十几万，那200万就是20万呢。现在呢，我们的中位价平均是208万啊，这是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 NAR 啊确认，是从1979年美国开始统计记录啊，开始那年开始统计有记录以来，第一次啊有大都会地区的房价的中位数超过200万元，您中彩了吗？紧随着 Santa Clara 之后呢，就是旧金山，它的房价以 8.5% 的年增长率达到了145万美元，位居全国第二。全美房价最高的10个城市当中，咱们加州独占7家啊，独占七个城市，全美房价持续上涨哈。那第二季度呢，刚才我讲了这个中位价哈，它年增长率呢平均都达到了 5%， 中间位全美是42万2哈，这样的一个平均价格，上一个季度同比增长了 5%， 全国89%的大都会区域房价都在上涨。所以现在呢，30年固定的抵押利率呢是在6.82%和7.2%之间在波动哈。然后美国现在每月典型的按揭付款额度现在呢是增加到2262美元，比第一季度增长了11%。第二季度呢，按揭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呢上升到26.5%，比第一季度的24.2%又有所增加哈，快达到1/3了。在全美48%的市场当中，需要$100,000的收入才能付得起10%首付的房贷，在我们这儿都不是 10% 吧，在我们这是 20% 吧。然后今年第一季度的话，美国 40.7% 的市场全部都是如此，好吧。然后呢，除了咱们硅谷、旧金山啊、加州之外呢，威斯康辛州的拉辛这个城市，还有纽约州的格伦斯这个城市，第二季度房价同比上涨了19.8%，我的天，上涨20%。这样的地方一般都是比较低价的，然后呢，这钱全都涌进去了。第二季度房价上升趋势呢，虽然有所减缓哈，像比如奥斯汀啊等等的，但是他们之前呢是增价是非常的快，等等，纽约、新泽西等等平原地区中位房价同比上涨了接近15%，达到了69.9万美元的水平哈。那这是今天高姐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消息哈，包括昨天这个德州都成了 美国金融的第二个中心的话，那你就知道了，德州达拉斯的房子还会水涨船高。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们接下来快速的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Max 您好。
哎，高姐你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 Home Depot。 Home Depot 呢今天最终是收超了1%，1.23%， 盘后呢稍稍有点回调哈。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
Home Depot 350.07。
yes.
我看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的趋势看也是看跌的，我们看半年内趋势其实也整体来说也还是没有走出跌势。 OK， 可是我们如果看一年以上的话它是看涨的，主力大概在415，我们可看长线的话，短期它是看跌的。
短期看跌哈，像这样的股票啊，您会推荐吗？那在什么时候入场为佳呢？
什么时候入场？这个还是要看你的那个，你看多远呢、啊？如果你是短线的交易员的话，那或者是投机的话，那暂时就不要入场了，因为它是看跌的。但是如果你是看长线的话，你可以就可以逢低买入啊。如果我看长线，不过它长线是有可能会跌到290的了，有机会的啊，所以这个就看你看多远了、啊，或者现在少量买入也没有问题啊。如果是看长线的话，看一年以上的话。
然后 NVIDIA 昨天呢您一直在讲 NVIDIA 呢可能还没有走出下跌的趋势，今天又反弹了6%，超过6%，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只股票，它一个人就贡献了 S&P500 里边的22%的比例，所以实在是太高了。
NVIDIA 一样啊，它一周内它是看涨了，但是它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 OK， 所以可是我们如果看半年一年以上，整体来说其实都还是看涨了。给它的阻力大概在130左右。
明天后天哈，我们看看CPI 等等这些数据之后呢，市场怎么变化。星巴克今天大涨了24.5%哈，每股是95.9，创下了史上最佳单日表现。我们看一下星巴克。
星巴克95.9，我们看一周内它是看涨的，短期内在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可是我们看。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当然如果我们看更长线五年以上它是看涨了，但是整体来说一年内它还是没有完全走，它还是属于跌势的。但是短期它是看涨了，一周内一个月内。
Okay, 今天已经将近25%的涨幅了。虽然呢它请来了这么一个能者哈，但是它仍然面临很大的问题。星巴克在中国大陆呢，它是遭到了这个竞争哈，同时呢，它在店面呢收入啊等等都是下滑的。中国的经济的不好呢，直接影响了这些零售哈，包括咖啡的这一部分。这是星巴克 Chipotle， 那因为这个是相关的。今天的星巴克把它的 CEO 弄走了，涨了。那这家呢，丢了一个好的管理团队，跌了跌了7%。我们来看一下这家股票。
这样它的代号是什么
？CMG Chipotle。
51.68。
Yes.
一周内我看它是看跌的，但是一个月内整体来说也是看跌的，半年内的数据看也是看跌的，可是一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所以短期它是看跌，长期看涨的，主力大概在65左右。
现在是51.68哈。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给大家看的就这些了哈。那我们今天的消息呢，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明天咱们就看着吧，这个数据呢会对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明天是 CPI 啊。好了，那非常感谢 Max， 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谢谢 Max，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